这样，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马太福音二十章十六节，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是何等的恩待怜悯我们，主啊，若不是你赐下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来认识你的话语，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主啊，我们知道今天啊，此刻你就在我们中间，圣灵带领我们，圣灵充满我们，圣灵也亲自解开圣经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借着这圣经的话语更明白我们的阿爸父神对我们所怀的心意。主啊，愿我们借着这话语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更是看见我们脚前的，看着我们脚前的路啊，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是吧？也愿意圣灵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能够有根有基，不仅让我们做听道的人，也让我们做行道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从主耶稣所说的比喻啊，我们来思想神的心意。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比喻，主耶稣所讲的比喻是在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好，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好，翻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第一节起，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正和伸出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游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领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游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一钱银子，乃是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啊。感谢主，我们圣经读到这里啊，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啊，一些朋友可能对这段故事耶稣所讲这段故事很熟悉。那么这段耶稣所说的这段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葡萄园的主人，在葡萄成熟的时候，他就出去雇工人进来收葡萄。那么在清晨的时候呢，大约是早上六点钟的时候，这个主人出去雇工人，就是跟工人讲好价钱，就是一直干到晚上黄昏的时候，差不多到晚上六点钟的时候，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差不多十二个小时，工钱是多少呢？一钱银子啊。这样六点钟就请进来一批，那么差不多九点钟的时候十二点钟的时候，这个园子的主人又再次出去 多次出去，又请人进来，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那么到第六节，圣经也说，约在游出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那么这个游出差不多下午是五点多钟，我们知道到六点钟全天的工作就结束了。那么一直到五点多钟，这个园子的主人还是出去看，结果就果然发现有些人仍然在那里闲站，没有工作，就把他们请进来，就说你们怎么还在闲站呢？那些人说啊，没有人雇我们，就把他请进来。到最后六点多钟就是发薪水的时候了，发工资的时候了。这个主人非常有意思。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公司的这个薪水是保密的啊，互相同事之间彼此不可以打听收入，不知道收入是多少。但是在这个葡萄园当中，这个薪水是公开的，是公开的，大家排着队领钱。那么谁是在前面领钱的呢？后来的。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主人特别强调让后进园子的先拿钱。那么这显然先进园子的人呢，就可以看见后进园子的人拿了多少钱，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那么我们在想，这个后来最后进园子的人可能工作一个小时时间都不到，那么最早进园子的人呢已经工作了12个小时。那么试想一下，如果是我们站在最后工作了最长的时间，我们看见那个只工作最少时间的人拿1钱银子，我们心里怎么样？我们可能会很开心。你看他只工作一个小时他就拿1钱银子，那我工作12个小时，那我该拿多少呢？很容易算，对不对？12钱银子。但是结果我们都知道，当这个工作一整天的人到他拿工资的时候，他拿多少？也是1钱银子。所以我们可以体会那个失望的心情啊，是非常强烈的失望的心情。所以他就抱怨，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抱怨啊，他还是把这个钱拿了，还是得了，然后再抱怨啊，还是把这个钱先放在口袋里，然后再抱怨主人，就说你怎么可以让他们跟我一样呢？这个意思就是很简单，你这样做就不公平。后来主人就对他说啊，没有什么不公平啊，我跟你讲好就是1钱银子啊，我的东西难道不能按我的意思给人吗？所以这个故事呢非常有意思。我们会用两次大概是两次主日信息的时间来思想耶稣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啊，我们可以从这个比喻当中有非常丰富的神的话语非常丰富的神的心意。我们会用差不多两次的时间来思想这个比喻。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比喻，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会说，这个主人这样做公平吗？公平吗？是不是？我们思想一下，如果是在这个里面园子里面工作了一整天的员工，他们到后来一看，他们拿到的工钱与后进园子的员工拿的工钱一样，他们心里很抱怨，他们会不会在想，早知道我要不要来这么早呢？他说，如果早知道工作12个小时跟工作1个小时都是一样的钱，那我是不是要最后再进这个园子来呢？所以很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今天就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碰到很多人他们其实对福音都有一定的了解，他们都有这样的看法，就说我为什么现在要信耶稣？反正一信耶稣就得永生，对不对？信耶稣就上天堂，对不对？那等我快要死的时候信耶稣，岂不是很划算？岂不是很划算？我现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信耶稣很麻烦又你要读圣经，要去教会，要祷告还要圣经说还要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耶稣，很多事情。那我不用管他，那我正到人生的最后一个时刻，我在信耶稣一样上天堂你年轻的时候信耶稣你也是上天堂我到最后一个时刻我信耶稣我也是上天堂，不是很好吗？所以就好像在这个葡萄园里面来工作一样， 你工作一整天的人跟最后来工作的人看上去回报好像是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工作那么多时间呢？所以这种想法，我相信我碰到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就说，哎呀不着急不着急，反正信耶稣上天堂啊，等我退休了再说啊，等我年老了再说。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在一个儿童主日学上，有一个老师给小朋友在讲这个财主和拿撒勒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个财主最终是落到地狱里去了，拿撒路就是这个乞丐最终是到天国里去了。后来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呢，主日学老师就问小朋友，就说谁愿意做拿撒路呢？啊，所有小朋友都举手啊，很乖嘛，都知道拿撒路是去天堂的。那么老师问完之后，老师又问一句，那谁愿意做财主呢？那又有一个小朋友举手，那个老师就感到很奇怪，你刚才不是已经举过手吗？你不是说要做拿撒路吗？后来这个小朋友就说啊，我想活着的时候做财主，死了做拿撒路啊。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个故事啊，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想法。信耶稣不要那么着急嘛，反正信耶稣就是上天堂啊，你从小信耶稣你最后也是上天堂啊，我到最后信耶稣我也是上天堂。就好像在这个葡萄园里工作，你工作12个小时也是一钱银子，你工作可能半个小时也是一钱银子，那为什么要早去呢？所以神很知道人的心意，所以耶稣就特别讲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是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对上帝有抱怨啊，在基督徒当中也是如此，觉得上帝不公平啊。有些基督徒觉得，哎呀我在教会里很辛苦啊，我服侍很多，但是呢越是服侍的多，这个教会给我的任务就越多啊，就总是在服侍在付出，好像很少很少被得到关心啊关注。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看有一些人啊，信心也不是很强啊，也是偶尔来教会，但是呢教会往往就特别关心关注这样的人啊，觉得很不公平。那么就好像在这个葡萄园里做工的工人一样，他们在这个葡萄园里做工了一整天，他们觉得，哎呀我们劳苦受热，但是呢怎么我们得到的回报或者是得到的赏赐跟那个后来的人一样啊，跟那个看上去什么都没有付出一样。那么很多当我传福音的时候，我碰到有一些人，他们不愿意信耶稣不愿意信上帝，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他们也觉得上帝不公平，他们觉得啊，只要信耶稣就进天堂就得永生，那太便宜了那些坏人。他说你看啊，那很多人他们又贪污啊，他们做很多的坏事，他们只要一信耶稣就上天堂，你看我这么好啊，我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良心的事情，我一信耶稣我也上天堂，那岂不是太不公平？所以他们也在埋怨上帝不公平。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会看见那些在园子里面工作最长时间的人，他们抱怨的最大声，他们觉得上帝不公平。那么我们来思想，上帝到底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呢？上帝当然是公平的，对不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18章25节，创世纪18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18章25节啊，这个投影上会有，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18章25节，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算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上帝一定是公义公平的，审判全地的主当然是公义的。但是上帝的公义公平跟我们想的常常不一样。上帝的公平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比喻当中，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被邀请进到上帝的园子当中，非常公平，对不对？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机会，这个邀请向着所有的人发出的， 从早上六点一直到这一天结束，所有的人很公平地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是不同的恩赐啊。教会就好像是基督的身体，在教会当中每一个人是不同的恩赐，有人是做手，有人是做脚啊，有人做眼睛，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是彼此依赖，彼此依靠的，彼此是分不开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神的作为，我觉得这个交响乐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我们来思想上帝的公义公平。我们知道在一个交响乐队里面，有些人是负责非常重要的乐器小提琴啊钢琴啊之类，大概十分钟二十分钟的这个演奏，有很长的时间是这样的乐器来演奏。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们看起来负责很不重要的这个乐器比如说那个定音鼓，可能最后一曲讲演奏完，最后动一下结束，他可能就整首乐曲就那一个动作。但是呢谁都是不可或缺的，谁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演奏一首曲子的时候，所有的演奏者，无论你是演奏什么样的乐器，无论你演奏多长时间，每一个人的眼睛必须要看谁呢？看指挥，全神看贯注的看指挥，免得错过你的那个需要你演奏的那个部分。那么我们也会看见一个交响乐曲演奏完了之后，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听众会鼓掌，这个掌声是献给谁呢？指挥，对不对这个掌声第一次掌声全部会献给指挥，然后指挥会怎么做呢？来介绍他的这个团队，然后再一次响起掌声，归给是整个团队，归给指挥，归给团队。所以这就是好像神的作为，上帝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很公平，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给每一个人有一个很公平的机会，邀请人来到他的乐园当中，或者来到他的乐队当中，上帝来指挥演奏一曲最完美的交响曲、协奏曲。那么所有的荣耀是归给这一位邀请人的，这一位指挥。但是这一位指挥呢，非常乐意让他的团队一起来与他同享这荣耀，所以这荣耀很公平的归给每一个人，无论你用什么乐器，你也一样的得到这掌声，得到这荣耀。所以神的公义公平呢，往往跟我们所想的不一样。我们所想的公义公平，往往是说上帝你对我公不公平，你对我公不公平，我们不想上帝对别人公不公平。而上帝的公义公平呢，是对所有的人。那么当我们来理解上帝的公义公平，我们还是从这个比喻中来看。在这个比喻中，有些人非常的不高兴，就是那工作时间很长的人非常的不高兴。他们说你对主人说，你怎么叫他们和我一样？然后主人就说我不亏负你，我与你讲定的是一钱银子，拿你的走吧我给后来的人跟你一样，这是我愿意，我的东西难道不能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眼吗？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见这一种人其实是非常可惜，就是这个抱怨的人是非常可惜。他们也进入到园子当中，他们在这一整天的工作当中，他们也确实是劳累流汗，但是最后呢却被赶出了园子，仅仅是因为抱怨，仅仅可能就是脸色不太好看，他们就被赶出园子，这样的结局是非常可悲的。那么使徒保罗就非常担心自己也落在这样的结局当中，所以使徒保罗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使徒保罗所说的话，我们下次可以自己在圣经上找那么使徒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在给人家传福音，我在做上帝的工作，但是我要非常非常小心，我要管束我自己，免得我做了上帝的工作，福音传给别人，我自己却失落了。所以就好像这个在园子里工作的人， 自己辛辛苦苦在上帝的园子里工作很长时间，但是最后自己却失落了，自己却被赶出去。那么那些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下，那些抱怨园子主人的人，他们哪怕没有赶出去，他们继续留在园子当中，他们会不会开心呢？会不会开心？他看到那些后来的人跟他一样拿一样的钱，他可能还是不会开心啊。他看到这个园子的主人啊这样对待那些后来的那些员工，他可能还是不会开心。所以即便他继续留在这个上帝的园子当中，他还是不会开心。什么样的人留在上帝的园子当中会开心呢？就是那个爱园子主人的人，对不对啊？园子主人，你对我好有恩典，我是工作这么一短短的时间啊，我本来在街上闲晃，是你把我捡回来的啊，你并且给我回报。爱园子主人的人继续留在这个园子当中，他会很开心。还有一种人呢，就是爱他的同事，爱与他一起工作的人，这样的人留在园子当中会很开心。那么主耶稣说，上帝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爱上帝，爱人。你爱上帝，你爱人，事实上你就在上帝的园子当中，你就会是一个很开心的人。如果你不爱上帝，你不爱你周围的人，无论你去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哪怕你来到天国里面，你也不会开心。因为你会看到有一些人啊，他不如我啊，他做的比我少，他不如我好，但是他一样得到上帝的恩典，你就会很嫉妒，你就会觉得上帝不公平。那么那即便你在天堂里，你仍然那个地方对你来说不是一个让你开心的地方。所以这个园子的主人怎样答复这个抱怨的人呢？就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其实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么也在罗马书九章十二节圣经也再次提到，罗马书九章十二节圣经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么事实上，这是从圣经无论从旧约到新约一贯的上帝一贯的准则，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就好像在这个葡萄园当中，他愿意给谁就给谁啊，愿意怎么样分配他的东西都可以。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上帝有最高的权柄，上帝有权这样做。我们这些被盗的人呢，没有权利与上帝争辩，没有权利与上帝争辩。当然上帝给我们有头脑，在圣经中我们也会看见亚伯拉罕曾经与上帝争辩，对不对？为着索多玛这一座城市，亚伯拉罕与上帝争辩。那么上帝甚至也鼓励约伯与他争辩。约伯人生遭遇了很多不幸的事情，约伯非常的不理解啊，上帝就许可约伯，甚至鼓励约伯，哎，你来跟我谈一下，你来跟我辩一辩。所以上帝不是不喜欢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啊，与他讨论，甚至与他争辩。但是争辩的目的是什么呢？争辩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到底是怎样，你到底是怎样。争辩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来审判上帝，说上帝你这样做错了，上帝你这样做不对，这不是争辩的目的。人与上帝之间的交流是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的公义、公平和上帝的慈爱是并行的，是并行的，来认识上帝的智慧。人与上帝之间的交流不是让人来审判上帝的，不是的。那么我们来看，上帝为什么说他有权想怜悯谁就怜悯谁，想恩待谁就恩待谁呢？上帝有这样的权柄，原因很简单，在这个园子的主人说，我的东西难道不能随我的意思用吗？告诉我们什么？上帝为什么有这样的权柄要给谁就给谁呢？因为一切都是上帝的，所以他有这样的权柄。 全地都是耶和华的，所有的人都是被这个园子的主人邀请进来的，你不邀请你是进不来的，所有的工钱都是园子主人发下去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无论我们今天你的车子、你的房子啊，你银行里的存折、你股市上的股票，你所拥有的一切所有权都不在你，你只有暂时的管理权，真正是属于谁呢？属于上帝。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气息存留全在乎他，就是连我们这个人、连我们这个生命都是属于神的。所以约伯就明白这样的一件事情，在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约伯说：我赐身出于母腹，也必赐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属乎神的。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我们头脑中你真正的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那么你很多关于上帝的问题可能都解决了。当你对神的心意有疑惑，当你质疑上帝的公平与否的时候，你忘记了一件事情，什么呢？一切都是属乎神的，上帝有最高的权柄，他有权利按他的意思来赏赐、来恩待。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被改变，如果我们那个嫉妒的心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哪怕你继续留在葡萄园当中，哪怕你来到乐园当中，你还会不开心。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人要进神的国必须要怎么样呢？重生，要重生，你要有像神那样的生命，你才可以进神的国。那么这样神的国对你来说才是一个最喜乐的地方。如果你依然是以前那样的生命，即便你来到上帝的国当中，你可能仍然会有嫉妒，你可能仍然会有抱怨，你也不会开心。对，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当中，耶稣说天国就好像这个葡萄园。其实这个工作最长时间的员工，他为什么会抱怨呢？因为他弄错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受苦，什么是享福，对不对？因为他认为自己在园子里面是很苦很苦的啊，苦了这么长时间也只得到一块钱，他认为在园子外面好像是在享福啊，好像这样的人来到园子里面只苦了很短的时间，结果他们也得到一块钱，所以他很抱怨，觉得很上帝很不公平。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思想一下，早进到园子里来工作的人，他可能并不是在受苦，他也不是受了十二倍的苦，他是怎么样？他可能是得到更多的福气，得到更多的快乐。为什么？这个快乐是什么？他有工作，他有工作，然后呢他没有失业。我有过找工作的经验啊，我到处找工作，那么当我得到一份工作的时候，还是当我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什么时候更开心呢？我有工作的时候我更开心啊，我觉得失业的时候很痛苦。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两个大学毕业生毕业了之后，有一个人一毕业就来到一家大公司在工作，那么另外一个呢一直没有工作啊，一直在外面闲晃，一直等着人，可怜可怜我，给我一个工作吧，可怜可怜我，给我一个工作，但是一直没有人给他工作。两年之后两个同学见面了，同学聚会见面，哪个更开心？显然是有工作的那一位，对不对？我们试想一下，当那个都快黄昏的时候，五点多钟都过了， 园子的主人来到街上一看，居然还有人闲站在那里。园子的主人问，你为什么还在这里闲站？那个人说什么？没有人雇我。当他讲这样的话之后，你觉得他的心情怎样？我是没人要的，我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我一直在这里，没有人要我，没有人雇我，没有人承认我的价值。当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你认为他快乐吗？不，他一点不快乐，非常的痛苦。所以有一个流浪汉，我们想象一下，有一个流浪汉在街上闲转，一直希望别人给他一份工作，一直希望别人给他一点怜悯。这个流浪汉可能跟你跟我一样，都是有家庭，都是有妻子有孩子的人，结果一天没有一点点收获，没有一个人怜悯他，给他一份工作。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哎，突然来了一个人，给了他100块钱。那么同样的，你比如说还有一个人，比如说我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啊，我工作一天，我也是拿100块钱。当我看到这个流浪汉，我会嫉妒他吗？我相信正常的人，心理健康的人都不会去嫉妒这个流浪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滋味不好受，我们会感恩，我们真是哎呀，如果我们信上帝的话，我们会感谢上帝，终于有一个好心人啊，在最后的时候怜悯了这个流浪汉，给了他一点收获，让他得到了一些回报。所以如果我们如果像这个园子里的工作一天的人，我们去嫉妒这一个后进园子的人，这是我们自己有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心理有问题。我们没有看见别人所承受的痛苦，没有看见别人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恩典，我们忘记了一点，我们也是那得到恩典的人，我们比这些人更加幸运，我们更早的得到了恩典，我们更早的来到园子当中，我们有保障啊，我们有希望。而这些人一直到可能是最后最后的时候，他们才得到这样的保障，他们才看到这样的希望。所以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无论我们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都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才成为这样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记得这一点的话，当我们看见别人得到恩典，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很开心。当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抱怨上帝同样把他的恩典也赐给其他的人。所以这个抱怨主人，抱怨原始主人的人，他最大的问题是他把什么是福什么是苦他完全颠倒了。我们常常思想人与上帝之间有很多的差别啊，能力智慧啊，公义慈爱都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人与上帝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是什么呢？神就是爱，上帝喜欢怜悯人，上帝喜欢恩待人。但是你看这个园，在园子中，在葡萄园中工作的这个工人，他们喜不喜欢怜悯人呢？就是工作一整天的人，他们不喜欢怜悯人，他们不愿意看到别人得到恩典得到怜悯，他们没有爱，他们对这个园子的主人没有爱，他们对周围的人也没有爱。所以人与上帝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上帝是愿意施怜悯，上帝是愿意爱人，上帝是愿意把他的慈爱怜悯赐给人的上帝。而人呢，人的本性是没有爱。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愿意得着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就要来思想耶稣那样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是一个有爱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属灵意义，我们就知道进入葡萄园不仅仅是进入一个工厂，不是那么简单，是进入到神的国。那么在外面闲站并不简简单单是在街上站在那里没有事，在外面是什么呢？圣经说在上帝的国之外是流离失所，这些人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是流离失所。所以 那些认为，哎呀，我不要早一点信耶稣，我要得到生命最后一个，我要等到生命最后的时候，我再信耶稣。其实他们错过了什么呢？错过了早一天来到神的国的当中，享受那样的平安，享受那样的喜乐，享受那样的恩典。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就说不要再等，不要等到最后啊来信耶稣，早一天信耶稣，早一天进入神的国，你早一天离开这个困苦流离的生活，你早一天进入上帝的平安和喜乐。我们没有回转到上帝面前，无论你在世界上是怎样，终究就是劳苦愁烦，终究就是流离失所，终究就是恐惧战惊，你为许许多多的事情你害怕，你担心，你被许许多多的愁苦啊所刺伤。那么如果我们早一天信耶稣，这就是什么，我们在有生之年在这个地上，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神的乐园当中，我们享受上帝的同在，我们不再有恐惧，不再有战惊，我们有那世界没有办法提供也没有办法夺去的喜乐和平安在我们心里，那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如果要等到最后一天才进入葡萄园，其实是错过上帝在今生就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以前华人，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句俗话我觉得讲得很好，就是不要只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很羡慕小偷的有些人很羡慕小偷，觉得小偷的生活很好他只要动动手，很短的时间，几秒钟几分钟，他有很多的钱，哇，他就可以很享受很多人很羡慕小偷。但是有人就说，我说你不要只看见小偷吃肉享受的时候，你要看见他挨打的时候。小偷的生活喜不喜乐啊？是小偷享受吃肉的时间多，还是每天逃跑担惊害怕被别人追被别人打的时候多呀？我相信是被别人追被别人打的时候多。但是很多的时候人就会看见他们享受的那时候，没有看见他真正生命的愁苦在我以前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看很多这个香港的这个八卦杂志什么中周刊之类的东西很不好不建议大家看我是很多年以前看，但是我看那个我很关心什么呢，因为它上面写很多香港豪门里面发生的事情，我很感兴趣，我想看看这个有钱人是怎么生活的。结果我看了以后非常的震惊，那些豪门里发生的事情怎么样，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父亲害儿子，儿子害父亲，丈夫出卖妻子，妻子出卖丈夫，这种事情太多太多，我看了以后深深的震惊，这比我看过的任何的电影电视剧更加残酷，更加可怕。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些。后来我就在想，真正让我来到这样的家庭当中，我可能一天我都受不了。你看这些人，你看到有的时候出去很光鲜，那些嫁入豪门的一些年轻女孩子出去很光鲜，我告诉你，她们出去回来之后穿的衣服戴的首饰全部要交回去的，全部要交回去，真的是这样的，很可怕的人生。他们很多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只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看不到别的路，无可奈何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世人的人生。你不要以为在基督之外，在这个上帝的园子之外，那些人在闲晃好享福他们一点都不享福，他们是痛苦挣扎，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恐惧战惊。所以说在最后的时候，那个人会说，没有人要我们，我不知道去哪里，没有人雇我，我没有价值。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其实我们是蒙福的人，其实我们早一天信耶稣，我们就是早一天进入上帝的乐园。在别人看来，我们可能是辛苦流汗我们可能是基督徒有很多事情你不可以撒谎你很多事情你不可以做，看上去很辛苦，但是是什么呢，是好的无比。 我们享受与上帝同在的一样的生活。所以人家说什么是基督徒真正的记号呢？就是基督徒心中的喜乐是基督徒真正的记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门徒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即便关在监牢里面，他们也可以唱诗赞美神，他们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了与上帝同在这样的日子，他们看见神的作为，他们也看见神的话都一一印证了，所以他们就心里喜乐无比。所以早一天信耶稣，早一天来到上帝的园子当中，不是流汗受累啊，在人看来可能是流汗受累，但是是早一天蒙福。像那些晚来到园子当中，是在这个世界上受更多的苦，受更多的折磨。我以前看到有一个小故事我给大家读一下。那么这个小故事是这个样子，在1963年有一个叫玛丽的女孩子写信给芝加哥论坛报，因为这个小女孩她有很多事情她搞不懂她常常给她妈妈帮忙帮她妈妈做的这个点心呢，帮她妈妈端在餐桌上，然后妈妈就对她说一声啊，玛丽你很乖，结果把这个点心都给她弟弟吃了。那么他就想问一下这个芝加哥论坛报，他有一个栏目，就是专门回答小朋友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主持人，他叫库斯特。他就问一下，上帝真正公平吗？就是我做很多事情，我帮妈妈做很多事情，我往往得到的就是一句啊，你很乖，你是个好孩子。但是我弟弟得到了一切啊，我弟弟很调皮，他却得到了一切。然后这个玛丽也看到他在同学在他的朋友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小孩子，很乖的小孩子，但是看上去没有得到什么。相反，那些调皮的总是捣乱的孩子老师特别关注他家长特别关爱他，他觉得上帝很不公平。那么这个库斯特先生呢，他在10多年就收到小朋友来的这个类似的问题，上千封信都是问类似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不赏赐好人上帝不惩罚那些恶人，都是类似的问题。那么这个库斯特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也不知道答案是哪里。那么有一天这位库斯特先生去参加他朋友的一个婚礼，那么在这个婚礼当中他突然找到了答案结果他这个答案就非常的有名。那么在这个婚礼当中，库斯特先生看到了什么呢？就是当这个牧师主持完婚礼之后呢，邀请新郎新娘互相交换戒指。那么新郎新娘那个时候很开心啊，很兴奋，结果他们不知不觉当中把这个戒指都戴错了，都戴在对方的右手上面应该戴着左手嘛，他们都戴在右手上面。后来这个牧师就发现了，这个牧师就非常的机智，牧师就说一句话，就说哎呀，你们的右手已经很完美了让这个戒指去装饰左手吧让这个戒指去装饰左手。后来当那个库斯特先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豁然就开朗，一下子就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呢？后来他回去之后，他就给这个小朋友就写信，就回答他的问题，为什么上帝不赏赐好人，上帝不惩罚坏人。那么库斯给他回信是什么呢？就说上帝让你成为一个好孩子，就已经是对你最高的赏赐了。上帝让你成为一个好孩子，这就是上帝给你最高的赏赐。你成为一个好孩子，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其实你就得到了最大的祝福，最大的赏赐。我们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你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给你一个正直的心，给你一个清洁的灵。许多人不知道人生方向，不知道人生意义的时候，上帝让你知道，上帝让你明白。很多人在做选择，有许许多多的困惑，许许多多的挣扎，无法衡量，无法判断的时候，你非常的有方向。为什么呢？因为你有神的话，神的话带领你，你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你的人生变得很清醒，很明确。 很多人在困苦当中，在疾病当中，他们能求问谁呢？他们能依靠什么呢？当他们依靠所有的，有一个血肉的妇人，圣经中记载有一个血肉的妇人，用他一切的财产全部用完了，去祷告了所有的医生，结果这些全部落了空，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医治不了他的病。这就是世人的光景。世人所依靠的一切，你的财富、地位、名望，有一天都会随风而去的。但是基督徒却不是这样。基督徒知道，你所依靠的一位就是永生的神，他既爱你，他就爱你到底。所以无论你走过死荫的幽谷，还是在可安息的水边，你就知道爱你的上帝与你同在，你已经得到上帝那来的最大的喜乐和平安，你的人生是稳妥，你的脚是稳行在高处的，不跌倒的。所以你成为一个信靠神的人，你早一天进到上帝的葡萄园，进到上帝乐园当中，你就已经开始蒙福了，并不是要等到最后那一个时刻你才可以蒙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下一次在主日信息当中，我们会继续来思想这样的一个耶稣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么我们今天从今天这样一个比喻当中，我们看见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告诉我们什么？上帝有最高的权柄，有至高的主权，上帝有权利按着他的心意把恩典分给所有的人，因为一切都是属乎他的，一切都是出于他，也归乎他。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以后，我们心中很多的疑问可能都会被解决。那么另外一点，我们也看到，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早一天来到神的殿中，早一天来到教会当中侍奉神，侍奉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受苦的事情，这是一个蒙福的开始。相反你如果暂时还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你暂时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我鼓励你不要在外面闲晃不要在外面流离失所，不要错过那最后的时机，免得到那个时候你会说，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价值在哪里，我没有看到有人需要我，我没有看到有人怜悯我。我们早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早一天进入他的国，早一天进入上帝在这个地上的家，就是神的教会。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一种人只看自己的得失，结果即便在葡萄园当中，他也是痛苦，他也是埋怨，他也是嫉妒，他也是气愤。还有一种人呢，知道自己是得到了神的恩典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他很自然怎么样，他爱这一位主人，他也以恩典以慈爱看他周围的人。这样的人的人生就是一个爱上帝爱人的人生。无论你在哪里，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在天家，其实都是与神同在，都是一个乐园。所以感谢神，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让上帝的生命，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我们以前不知道什么是爱，但是圣经的话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呢？上帝把这样的爱向我们显明。我们以前不知道什么是怜悯什么是以恩典待人，但是通过今天的比喻告诉我们，园子的主人是怎样以恩典待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凭爱心行事，以恩典待人，活得像一个蒙了慈爱的儿女一样，而不要活在痛苦当中，活在嫉妒，活在埋怨当中。让我们永远不要落后一直可以站在主的面前，站在前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典。主啊，若不是你赐下你的话语，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明白你的旨意，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主啊，我们愿感谢你借着圣经的话语，圣灵的光能够照进我们的心， 让我们看见我们原来老旧的生命，老我的生命是何等的没有爱，是何等的自私，是何等的以自我为中心。主啊，我们愿意圣灵借着上帝的话能够改变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我们也要完全，因为我们的天父是慈悲的，我们也要慈悲，是吧？让我们看见我们也是那得到，我们不过是那得到恩典的人，我们就更加愿意看到别人得恩典，我们也愿意上帝借着我们给别人更多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来亲自带领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一直在你的国中，在你的道路当中，在你的乐园当中啊，不跌倒，不失脚，不染上瑕疵，能够欢欢喜喜的来服侍你，来跟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